那么我们开始读《启示录》第三章。1到6节，是只有六句经节，所以很短的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，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君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紧紧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原文是死，就将要死的。因我见你的行为，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领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迪，你还有几人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？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却要在我父面前和我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朵就应当听。我想我们都知道这儿的问题是什么。他说，在我们读的这个圣经这个版本，他说这是一个死的教会。他这儿写的说，就跟他们说，暗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我想，这是非常糟糕、非常可怕的事。如果主跟我们说你是死的，我想不到什么比这死的更糟糕。我想，死亡是最糟糕的一个光景。那么，我可以说，我们人，你每个体，你可能会有健康的问题或者有疾病，但是一旦死，那就结束了，那就不可能再过来了，再有任何机会了。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个光景。我就读这些。就是说，最可怕的是你都不知道你是死的。我这儿要讲的，主他每一封书信，每一次主开始都是说出他们的光景是什么，还有他们说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，主也告诉他们。他说：“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，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。他们需要主的灵，因为主的灵是生命。”约翰福音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知道63节，他圣灵赐生命，是圣灵的是圣灵。如果我们缺圣灵，缺乏圣灵，圣灵如果圣灵不在那儿的话，那是真的，其实真的问题。教会是活神的家，是活神。如果是活神的家的话，这教会怎么会是死的呢？这是听起来毫无道理的。基督死了，把我们从罪和死中救出来。我们所有基督徒都知道，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差遣他的独生子， 是赐我们永生，赐我们了永生，所以我们不至灭亡。这是他来所给我们的。我们应该是已经从死里出来，进入了生命。但是为什么神的子民死了呢？这听起来好像没有道理哦，不合理。我们都知道这不合理。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他们是有行为，就是有做工的，不是说他们什么都不做。按明，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”这句话让我们看到，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光明。但其实我想强调一下七心，他有着七心，他的七心，他讲到教会的使者，如果这个教会的使者他们不承认自己在主的右手中，他们就开始任意妄为了，就。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基督的权柄之下，完全他的话，那么我们就把自己就能够逃避这个问题。但是，一旦我们自己想去做头、做元首，那么就说明我们就不服他的权柄，那么死就会进来。这些就是为什么从。第一封信给以弗所的教会的书信，还有别加摩教会，他们妥协，那后来成为推雅推拿，他们忍受耶喜别，他们容忍他，可是死了的人不知道自己死了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从未死过。我没有办法告诉你，但是我假想应该是这样死的，不知道自己是死的。你就是按照逻辑性来说，你人死了，你所有的感知都没有了，你没有办法听，没有办法看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有用了。他说，就像这桌子是死的，我可以把它推来推去，随便推到哪，他没有办法逃跑。那就是死的了。那如果我是活的，我是一个活人，我能够听，我能够看，我能够摸，我有感知。特别是当我属灵方面是活的，我们可以回应神，我们可以听到神，并且回应。我们是有感觉的，有感知的。有什么东西是对的，有是让我污秽我的，你都能感觉到。你心深处你会感觉到什么东西不对劲儿了。最近我们跟一个新人，他是不是基督徒？他跟我们讲到进化论，然后讲到进化论和圣经。然后我跟他说的是，我跟他讲到，你从生理书上，你从来读不到关于圣灵的事情。那么圣灵和与神能够连接在一起，是让我们能够听到神。说你读生理书的话，科学也从来不告诉你关于圣灵的事情。我们里面有的这个圣灵，让我们能够感觉、感知、认识神，这是我们需要自己去不断的去喂养的，就是这个灵。这儿的问题，暗冥是活的。但其实是死的，这意思是说，他们不知道他们有问题，就是死的问题。 他总是说啊，我是活物，充满生命。我们跟随基督，我们爱耶稣，我们是教会。这是基督徒喜欢说的。我们就是。你不跟我们在一起，你就不是。这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就爱这么说？这实际上非常危险。你实际上可能不知道你是死的，教会不应该是死的。我想他们不可能守住他的金灯台，因为教会是代表的神的国度，它应该是金灯台，发光的金灯台。世人要从哪看到主？你去尝到神的国度。他如果不通过教会的话，他在哪能尝到呢？如果教会是死的，那我们就有大的损失，并且不是大损失，而是我们缺乏了我们存在的意义了。阿门。我们总是那么说，我们都没有看到我们真实的光景。我们总是说你到我这儿来，你要得生命，我们是活的。来教会，我们是神的子民。那人来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什么？他们真的尝到生命的滋味了吗？他们也不教会尝到生命的滋味。这不是关乎说我们说什么，我们自己宣告我们是谁。最重要的是我们真实的光景。我们要怎么才能知道呢？我们真的要谦卑下来，到主那儿问他，需要主真告诉我们真实的光景。尽管有的时候听话听起来不好听，但是如果主说我们死了，这样听起来虽然很糟糕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浪费了。如果有死，我们必须要对付这个死啊！我们不管你自己说你自己是谁，最重要的是在主的眼中是怎样的。你自己可以把你自己叫的任何人，你可以称我自己，我可以称我自己说，我说我是10岁的女孩，或者我叫我自己是只狗，或者是只猫。但是世界就是如此疯狂，我们笑话他们，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做着同样的事情，比如说按着名给自己这样一个名字是活的，但实际是死的，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你自己称自己是谁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主眼中的我们是谁。所以我们要到主来这儿问。要问主啊，你是怎么看多伦多教会或者温哥华教会，或者方泉谷的教会？你眼中这些教会怎么样？或者纽约教会这些？那我们继续往下读第二节，启示录3章2节，你要警醒，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原就是将死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。在我神面前，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！主耶稣，我看其他的翻译，甚至于说，他说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他讲的那个翻译是中文是确实就是这样翻译的。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死，但是非常接近于完全的成为死的。主真的在告诉他们，我在想一件事，比如说这些年我的一个经历，当教会是死的。因为他再也无法感知到圣灵，他再也分辨不出什么是死，什么是活的，因为生命不在了。 那么他们就开始为了补缺这个呢，他们就把其他东西带进来。比如说他们追求说捐款、慈善捐款，或者是激起人的情感，让人兴奋，或者追求一些教训。因为生命失去，他们失去生命，他就用其他的东西来补。人们来了可能会觉得非常兴奋，但是聚会好像是很兴奋，以为他们是活的，但实际上是死。我记得多年前，当我到处寻找教会的时候，那是很多年前了。我从一个非常非常枯燥的一个教会里出来，哭丧。我不愿意坐在那么枯燥无味的一个聚会里面，那种乏味的东西。那个牧师在那讲的，不知道自己讲的是什么。那我就看到，我以为基督徒这职责就是参加聚会。但是聚会之外呢？他们聚会之后，他们跟世人毫无两样。他们就讲到他们工作，讲到电影，讲到他们在世上的享受和在世上的追求，一年又一年毫无改变。任何人你都没有改变。当我离开他们的时候，我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因为很多年轻人。我那个时候很年轻，那时候，那个，他那个时候是真正的年轻，真正的年轻人。他们有一个乐团，每一个人都是很卖力的在那儿，赞美主，感觉很好，每一个人都很兴奋、高兴。啊，你。出场出便宜眼的时候，你觉得还不错，有很多的，就是说好像精力很旺盛，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发现里面很干渴，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聚会那么兴奋，但为什么里面如此的干呢？枯干，非常枯干，我觉得里面有东西在死。后来枯干到我，致使我预示的，我就意识到那儿没有食物，我非常的饥饿，我属灵方面非常饥饿。那么后来逐渐的，我就不得不离开。我们人可能以为一个活的教会就是有一个那样的聚会，但实际上。是要是不是主在那儿，这是关键。有没有圣徒们，有没有得到喂养，这是关键。你怎样去区分这是不是活的？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是活的，它不仅仅能够行动，并且你能看到它增长，它的改变。一个植物它生长，它会长，那个植物呢，它就是会所的那个植物，它。一年又一年都是一样的，它们并没有生长。真正的植物会生长，这是同样的，对，也应用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。如果你活在生命之中，你就会有生长。就想起了约翰福音十五章，约翰福音十五章。第四节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，主在这给的我们的非常简单，说的非常简单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。 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如果教会里有生命的话，如果我们在生命中成长的话，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改变，就会有果子，我们就会有转变。因为我们基督徒要需要转变成基督的形象，我们不可能原地不动，因为我们需要改变。你基督徒的生命是生命，是要成长的。所以改变是一直要发生的。这如果你是活的，就必有转变。我救人的本性、旧性必须一点点消失。我做事情的方式方法也会改变，不是你挣扎、痛苦的挣扎、努力的去做，而是生命的改变导致的你的行为的转变。我对主的爱会增长，我对弟兄姊妹的爱也会增长，这些都是生命的一个证据。那么在亚洲讲到社会里，讲到如果生命的话，生命就会有一些特征。你看在太空的人，他们在太空找来找去，想找存在的生命，他们有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细菌，它以为那是生命。那么我们做基督徒，如果是活的，我们的特征是什么？如果我看到有弟兄姊妹，他没有兴趣读圣经，他，你好像不愿意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你更愿意跟世上的朋友在一起。你整天想的是银行的账户的事情，那么生命在哪儿呢？我意识到的有一件事情，有一点，主把我们放进去这个生命里面。我们是在一个属灵的争，就是神和撒旦之间的争战。每一个跟关于乎神的都是生命的，都是给生命的。但是撒旦给的总是死。撒旦让罪进到人里面，那个罪就导致了死，带进了死。罪把一切都带进死。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越来越靠近罪的时候，那就靠近死，那我就说明我们走错了路，我们走的方向错了，我们走向死。我在这儿，我可能还有一些生命在这儿。现在主给我们一个机会，要转回。我还没有完全拒绝主。我希望我永远不要完全拒绝主，并且我的爱对主的爱，就要增长，我对世界的联系要减弱，要减少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问我，一个人独自的做基督徒可不可以？他不跟任何人有联系，可不可以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如果人说属灵方面自然而然的增长的话，他就自然而然的他会渴慕与弟兄姊妹之间有交通，这是自然的事情。你不会说越来越让你封闭自己，生命在你我之间互相是有吸引的。因为这个生命是想建造神的教会，是想联络在一起，所以想成长是神的灵工，我们的爱会增长，不是说减少。如果是反方向的话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那我读这些，我更多的意识到的是，主真的非常怜悯我们，非常的给我们恩典，是仍然给我们有让我们有办法转回，仍然让我们看到在哪一 方面是死，他就说到行为，他说行为也是不完全。你可能做的事情是你自靠着你自己的好，靠着你自己的能力去行，自己的力量不是靠着圣灵去行的。如果你不是靠着圣灵，那些功的结局是什么？它只是死的功，是虚的，是空的。你那样的功不会增长，或者神给神的果子带来任何增长。当教会的光景是死的，那我记得我在那儿聚会的时候，因为他们想增加人数，他们就会鼓励我们去邀请我们的朋友。我不想邀请我朋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会枯燥到死，每一个人都是死的，他们就。他可能逐渐的属灵方面就被杀死，所以说，如果教会没有生命的话，你就是把新人带来，你本来带他们来就是真正的去制造关乎神的事，但他们会不会有真的生命的成长呢？没有，可能只是给他些大脑的知识、头脑的知识，这样的知识可能甚至于杀了。我们也说到祭司体系，在多伦多的时候，我们讲到这一点，祭司体系，出埃及记35章，到第40章，他讲到当这个账目立起来的时候，第9节开始，出埃及记40章第9节，用膏油把账目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，使账目和一切器具成圣，都成圣，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，使坛成圣。就都成为至圣，要抹洗濯盆和盆座，使盆成圣。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，用水洗身。每一样器具都要用圣膏油抹，每一样东西都要充满圣灵，圣灵要充满一切，没有任何缺乏。所以我们讲到教会是一个体系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讲到做祭祀献祭，但是你最基本的、最基础的，就比如说圣洁，关乎圣洁，你看到这要用圣膏油把一切都涂抹的，说明在教会里面。每一样东西都是要属灵的，是圣灵充满的。在教会里，没有任何位置给我们救人，给我们的己。那么，回到启示录3章3节，你说要回，他说。你怎样领受，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我们讲到推亚推拉教会，讲到耶洗别，我讲到了非常的糟糕。但是他们那样也给他们机会去悔改。我们不说成为死的教会就可以。 我们如果是教会的话，就不能够在死里面，主需要我们转回。那么我意识到，从死里逃出来，回转到主这儿来，我们就必须活在他里面。我们要与主有很近的同行走，我们要跟他很亲密，去认识他，要吃他，要喝他。我们与主的关系要非常亲密的关系。如果教会缺乏这个的话，那么就会影响到一切。但是我非常感谢主仍然给我们机会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绝不能知道。你如果你是死的话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想，我相信。死的人根本不知道周围在发生什么，我是假设的，我不知道我是这么假设，但是我是非常确定的，一个死人是这样。那如果你属灵方面是死的话，他就不会预备；你如果属灵方面是死的话，你就会不会守望，不会警醒，因为你会太生活非常忙。你只做你感觉好、感觉高兴的事情，你只是满足自己的喜乐，你甚至觉得你认为什么是对的，所以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光
应该
那我就像我说的，是最可怕、最糟糕的一个光景。那么我们人的身体的死已经够可怜了。那属灵的死是一样的，是更糟糕。第四节，然而在撒底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己服的？因为我们知道祭司要穿白色的衣服，这就代表着圣徒的体型。那死是臭的，你可能没完全死。但是我可能已经发出到五点，有五点。他说你一吃那个意大利面的时候，很容易的溅在你身上。他说出去你穿白衣服要吃那个意大利面，会溅上几个点那颜色。但你如果有几个污点的话，你已经污秽自己衣服，那么所以祭司他不能摸任何死的东西，不能接近任何死的东西。如果你一接近死，死和生命是相反的，这是给我们的一个警告。所以，我们不允许自己在任何方面受到污秽。死亡有的时候非常的有欺骗性，有时候可能就一点点罪，有的时候你容忍一点点罪，比如说嫉妒，或一点点嫉妒，或一点点恶毒，一点点怒气，在你心里的一点，对弟兄姊妹这么一点点。或者一点点欲望，你爱世界，一点对世界的一点点爱，偷偷进来的一项，任何这些东西，如果你不对付它，你就会被污秽。所以你要马上要基督做你的赎罪祭，要把这些给他拿去除去。所以说我们要小心，因为我们想要得奖赏。我们想穿白衣与他同行。如果我们的祭司穿的是白衣的话，我们与他做王和祭司，我们也必须穿白衣。我们为了持守这个，我们要一直非常敏感才行，我们的良心要敏感。 我们要感觉一点点罪或者死进来，我们要一下就能识别周围有任何的死，我们一下就能看到。就像我们跟年轻人聚会中说，我们自己要自洁，我们要分别出来。一个最好的办法，怎样去分别出来，就是主给我们里面一个警告，就是一个就像一个警告的一个铃声似的，就是说我们的良心有一些人说了脏话或者做不合适的事情。有人说讲到抖音里面有很多的污秽和垃圾，你看了，你听了，你里面有东西让你很难受，那就说明那个警灯或者说警铃已经响了。是有个东西不对劲了，说或者你说，这个很有意思，我们再多看一些，然后我再看看，让我听一下，让我再听一点。主给了我们保护，他把我们放在身体里面，他的身体里面。我非常喜欢另外一句很好的话，就是灵前十五章。讲到我们要有什么样的一些跟人的亲密关系，那是三节，灵前十五章三节，你们不要提滥交是败坏圣洁。这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周围都是圣徒的话，这就是为什么特会非常好，我们非常有帮助，因为你周围都是追求神的国度的人，都是追求祭司体系的人，这是我们的一个保护。但是如果你周围都是罪恶的关系，那这就会爱，就是污秽我们的衣服。如果你越那样的跟那些在一起，那我里面的那个警铃声就会越来越小，因为你抑制了它。你跟你的朋友和你的同事在一起，你就会说：“你别干扰我，主啊，跟我说。”你总是拒绝，那么你就被污秽掉，那罪就进来的话，那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他雅各说。当那个罪长成的时候，就带出死。那么主给我们很多办法保护我们。你想象一下，教会的圣徒如果都是死的话，我们就没有保护。那么这些还有几个的白衣没有被污秽？这只有几个人是那样，他没有说的，不是说很多人。他说你不要就是觉得我可以成为这几名人是被污秽自己衣服的人，你不要就取决，不要就靠这个东西。所以说，为什么七旬那么重要？就是说，教会的使者非常重要。那么，教会的使者需要学会保护圣徒们，要为圣徒们祷告，要去好好的引导他们，并且要分享正确的信息，去帮助圣徒，帮助圣徒们在生命中成长。我们自己要做榜样。如果教会的使者在罪和死中的话，那对教会就是有非常坏的影响，所以说他强调的这个齐心非常重要，我非常感激他强调这一点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这真的是非常有荣耀的。我也如果都穿白衣就非常有荣耀，我也不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 如果你想在千年国度做王，我想你不会穿黑色、红色或其他的颜色，你很就应该穿的是白衣，所以我们需要穿白衣。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就像之前我们一起强调过的，从生命册上涂抹你的名，并不是说你的债就没有了。你们知道，我们知道，神总是会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工。主没有，从来没有说你现在很糟糕，那再见吧。那么，如果主那么行的话，他就会说他选错了，他犯了错误，他选错了。但神从来不算错，所以他呼召拣选我们，他不会放弃我们，并且他说我们圣灵是我们的凭据，就是说我受了圣灵的印。这个印呢，不是暂时的。他不是说这个印要给拿掉，因为 Sam 做错事、做坏事了，那我就把这个印拿掉。神从不会，并且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神不会说你今天是儿女，明天就不是儿女了。不是的，你已经从神生了，你是神的儿女。那么我很确定的是说。所以说，这个生命册上涂抹这个名是暂时，只是意思是说，就像我们林前第三章那样的，你虽然得救，但是如同从火里经过一样。我们是不想那样的光，那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且要在我父面前。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，你想象一下，你在工作中的张扬，他工作成绩很，绩效很好，他被奖，你的老板赞扬你，你觉得很好，但是你想想，这是万王之王，这万王之王啊，在。这全能的大能的神，他在那，在咱哦，在大神您的哦，对对对，他主在大能的神的面前，他承认你的名，去赞扬你的话，你想想，这是不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奖赏？那你就不再会去在乎你的公司或者你学校对你给你什么样的奖励了。你那他不在乎他们赞不赞扬我，因为他们之后他们会马上把我忘了。但是被主耶稣基督被他所承认，被他所赞扬、奖励，那真的是荣耀的。但是更要强调的是说，我要鼓励大家，真的要注意到我们真实的光景。你自己可能都没注意到你是死的，但是你可以从一些迹象中看到你是不是死的，所以你要注意一些迹象。你如果在生命中，这也是你活着的一个迹象，并不，你活着并不意味着。你在聚会中跳来跳去就很活跃那个样子，而是说你与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呀？说你里面更有转变，在你里面对圣徒的爱更多。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生命，关乎生命的事，我们要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，这对待这一点。